好，我们今天看约伯记啊，新的主日学课程的第一堂课啊。约伯记，大家对约伯记有没有概念？约伯，你们都很熟悉吧？你们看过约伯记吗？
看过。
它这卷书很长，对不对？总共有几章？
42。
总共有42章，很长啊。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受苦，
他受苦，很可怜，对不对？
对。
然后失去了所有的。
对。
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且
自己还被朋友，
而且还被朋友说他是你是一定有罪了哈。可是他有没有罪呢？
没有。
很委屈，对不对？
是。
我们平常会不会受很多的苦啊？
会。
会啊？有没有像约伯这个样子？
没有。
可能还没有到约伯的地步啊。所以我们看了约伯就想到自己的，哎呀，还可以啦，比较安慰一点，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那约伯记哈，大家知道他圣经上来讲的话哈，他的年代在什么地方？他是我们叫旧约嘛，旧约圣经。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年代，因为从创世纪开始啊，我们就记载了，一直到列王记啊，他们被掳归回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这些时间大概都知道历史啊，它的背景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约书亚在什么时代啊，大卫在什么时代，圣经上的人物我们大概都知道时代。那约伯这个人，我们知不知道时代？不知道，因为没头没尾的啊。然后一写好像也是蛮神奇的，一开始就讲到神在说话，对不对？神在聚会啊，有神的众子在那边侍立。之后呢也没有讲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约伯记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啊。其实它是一本智慧书，我们讲到在探索人生的很多的事情啊，所以里面的话是很有智慧的话啊。那它的写成的形式是用诗的啊，所以你看它啊，你看都是一段一句一句的，有点像诗篇啊，有点像箴言的那个样子。那在叙述的地方只有在第一章哈，还有最后面的42章，所以大部分呢是用诗的题材写的啊。写成的背景在哪里，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哈，但是这当中有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啊。那主要它是探讨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义人受苦啊。义人为什么受苦？这世上有没有苦难？
有
苦难。苦难归给谁啊？那些罪人恶人，对不对？平安归给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嘛。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可是约伯他在神的眼中是很好，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一开始就这样说到他啊，他是个义人啊。很多地方都提到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提到约伯啊。可是他为什么遭遇到极大的灾难？亚伯拉罕有没有遭遇到很大的灾难？好像没有，一路上神都在照顾他保护他嘛啊，碰到一些困难是难免的啊，可是终究这最后都是好的啊。可是约伯你看他所遭遇的事情，他失去了他的财产啊，失去他的儿女，失去他的健康，他的地位，他的尊严，各方面整整啊。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约伯他想找出原因，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啊？那他就便跟他的朋友有几次的对话啊。他受苦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来看他啊。那这三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本来是要安慰他，可是到后来的结果，约伯在讲一些话的时候，他们听了觉得怪怪的啊，就跟他有些讨论。你知道你平常会不会跟人家讨论一些事情啊？讨论有时候意见不合会怎么样？越讲越激烈啊，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吵架啊。传福音也是一样，传福音本来想说到底有没有神啊，到后来呢变成在那边吵架了哈，变成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到后来几次对话，越对话越将让自己迷惑啊。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约伯他跟他的朋友对话，你觉得谁比较有道理啊？他比较有道理还是他朋友比较有道理？我以前在看约伯记的时候，看他们在对话啊，一个人讲这个，然后他又回答，然后会讲来讲去，我每次看到谁在讲话，我就觉得那个人讲的就都是很有道理的。轮到你讲的话，你就是很有道理的样子啊。所以觉得说好像他们都很有道理，可是到最后神说怎么样？ 你们都错了。哎，到底我们这样看的到底是我们觉得有道理的，可是在神里面，在神来讲的话，这些都是没有道理啊。那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些人他们凭什么讲这些话，为什么我们听起来很有道理啊。所以他们从各方面，这三个朋友其实都代表他们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经历哈，有的是他是从他的属灵的经历看，有的呢是从什么传统啊，从历史啊，很有学问的啊，各方面看，有的呢是从律法很教条的啊，很非黑白分明，是非讲得很清楚的那个啊。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些其实都是人的思维啊，人的思维有各方面的智慧啊，从感性的层面，从理性的层面啊，从律法的层面，从传统，从历史，从各方面啊，都可以谈一些事情。可是在面对痛苦的事情，痛苦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找不到答案啊。那最后的答案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够找到这些答案啊。所以你看他们越讲呢越让自己更加迷惑啊，然后他受伤就更深了啊。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是出于神啊。我们跟约伯还有三个朋友不大一样，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他们是演戏的人啊，我们是观众，所以演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们都知道，哎，其实前因后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所以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神在约伯的身上有他奇妙的旨意啊。所以只有当约伯亲眼看见神的时候，他的问题才得到解答啊。所以这个很简单，故事的架构很简单啊。那你看，我们就把这42章哈，大概分有几个段落啊。啊，你看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约伯受试炼啊。约伯是怎么受试炼的？是神跟撒旦对话啊。下个礼拜我们会讲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啊。然后之后呢，约伯就开始受苦了啊。受苦之后，第三章他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啊。然后三个朋友来看他之后，听到约伯所讲的这些话，哎，好像有点抱怨，有点埋怨神呐 啊。他说：“哎，你怎么可以埋怨神？”马上就跟他有个对话啊。所以三个朋友在第三章到第14章有第一回合的对话。那约伯讲了，其中有个朋友讲。那个从朋友讲完之后，约伯又在讲，然后第二个朋友在讲啊，就好像是辩论台上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的这个样子啊。然后三个朋友都讲完了之后呢，又第二次的对话啊，第二次的对话是第15章到第21章，然后还有第三次的对话，总共有三次对话。那三次对话下来之后呢，三个朋友都没话说了，没话说之后呢，约伯还有很多话说，哇，在他噼里啪啦又讲了一大堆啊，所以约伯又讲了啊。这个他的结论啊，从27章到31章，所以约伯的话特别多啊。那之后呢，他话也讲完了，那三个朋友话也讲完了，他们就在那边沉默啊。可是忽然又冒出有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啊，以利户就发表一个评论啊，就责备约伯啊，他发怒啊，他是为神愤愤不平啊。所以我们常常也是想要替神说话啊，替天行道。那他讲了很长的话啊，从32章到37章，这是以利户的评论。那他讲的话其实跟三个朋友的话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啊，所以我们都会探讨他们这个讲话的内容啊。那一直到以利户讲完了之后，第38章神就出来说话了啊。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神有没有在听啊？哇，他在那边侧耳听。我们先上课，神有没有在啊？他知道，哎，有没有乱讲，他知道有没有人在打瞌睡，神都知道啊。啊，那开始说话了。说话之后呢，啊，因为约伯一直在问神的问题啊，啊，希望神在这里啊，我可以好好的问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啊？为什么义人要受苦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得罪他？他这样子对待我啊？那后来神说，好，你要想回答。问我这些问题好吧，那我来回答你啊。可是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反而问约伯许多的问题啊。从38章一直到41章，神说了两次话啊。中间这个约伯曾经啊也说啊，现在我听到你说话哈，我就捂住口，我就不敢再说了啊。那总共神说了两次话，问约伯什么问题呢？问在创造的时候，所以讲到说大自然的这一切哈，在创造的时候，约伯啊，你在哪里？最后你能回答吗？啊，然后到最后约伯 啊，神的话讲完了哈，在第四十二章约伯才回答说啊，原来这个你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那约伯就讲了一些话之后呢，神就叫他说，好，你要替朋友祷告。替朋友祷告之后，神就使他从苦境转回，之后呢，他就恢复他所失去的啊。那他所得到是失去的原来有的那个加倍的福分啊。所以故事很简单，最后的结局好不好？很好 ，Happy Ending 啊。所以这是我们很喜欢看的啊。那所以他的时间呢，他是不详，可能是在族长时期啊。什么叫族长时期啊？族长时期就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摩西之前的那段时间哈，我们都可以讲说叫族长的时期啊。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概论。那大家对这个约伯记哈有点简单的概念，其实我想很多人也读过这个约伯记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背景啊。第一个我们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作者到底是谁？他写成的时间在哪里？好，其实这里都没有一个答案，因为他是不详啊。但我们从其中所描述的主角，我们看他这个人约伯到底是不是一个小说、一个故事，是不是杨过啊、郭靖之类的？哎，好像在历史上穿插的，可是其实是一个小说的人物哦。那约伯其实不是一个小说的人物，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所以历史的人物就像亚当、挪亚啊、大卫这些人，他是出现的啊。因为神亲自有提到约伯哈，约伯、但以理还有这个挪亚，这个啊是同一样的，所以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那从里面的内容看起来，可能是在摩西之前，在摩西之前，也就是在以色列的族长这个时代啊，他是借着约伯的受苦来探索义人受苦的意义。所以我们看他的背景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他的作者啊，那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认为说作者就是摩西啊，除了摩西还有谁会写这个啊？因为他们对照约伯记的这个他的题材，他们写的样子哈，写作的形式有点像摩西五经啊。而且约伯记被写成是希伯来文，所以一定是以色列人写的啊，以色列人写的，他也不像是一个翻译出来的一个文章啊，他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诗歌的题材啊，不是从外语翻译过来，而且他的文章风格跟摩西五经很相似哈。那约伯记它的发生的地点在哪里？一开始他说乌斯地，有没有啊？这边有提到一个乌斯地啊。那下礼拜我们会再继续的详细探讨乌斯地到底在哪里啊。圣经上讲到很多地方有乌斯，他是原来是一个人。那比较可能他的地方啊，他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可能是在西北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跟米甸靠得很近啊，那边有很多的游牧民族啊。亚伯拉罕的后代除了以撒他是在迦南地之外，其他的后代都是在迦南地的东方啊，所以阿拉伯半岛有很多的游牧民族，很多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米甸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摩西曾经住在米甸的旷野40年啊，在那里离乌斯地并不远，所以有可能他从那边听到有关约伯的故事啊，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啊。所以这个写下来的时候，他就用诗歌的题材把它啊描述出来啊。那关于这个约伯奇人哈，在古老的文化当中啊，其实我们常常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人会不会受苦，艺人为什么受这个苦难，这个受的苦难有没有一个解决啊。在当时的文献发现啊，在埃及啊，还有这个美索不达米那边的文化，像苏美、巴比伦等地哈，都有受苦的艺人啊。那可是因着受苦之后呢，他会不会这个开始去质问？哎，神到底存不存在？神到底在哪里啊？啊，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们有做这样的探讨啊。然后因为对神的坚定的信心，最后的结果是得到美好的结局啊。那我们看到约伯的情形是这个样子。那在伊斯兰教，你知道伊斯兰教、回教啊，《可兰经》《古兰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叫约伯的？《古兰经》里面有很多旧约的人物啊，有很多的先知，《古兰经》里面也有约伯啊，有四个地方讲到约伯啊。那在翻译的话，已经不叫约伯了啊，可是念起来有点像约伯，阿拉伯文来叫艾优卜，优卜啊，很像哈，或者安优卜。在古兰经就提到啊，提到什么？有的讲到约伯的预言有四个地方啊，还有或者讲到他受苦的故事， 讲到他受苦的时候，不像约伯记记得那么长，他记得很短。讲到说这个埃优卜这个人呢，他是安拉的先知。那有一天忽然这个他遭遇很大的患难，财产孩子都失去了，后来也遭遇一个伤病啊，病得很严重。那后来呢，这个太太呢跟约伯的太太有点像啊，约伯的太太看到这个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有点扯后腿啊，你离弃神吧，啊，死了吧，算了啊，这样子啊，你不要这个神好了。结果那个古兰经里面讲到这个埃优卜，他的太太也是这个样子讲他，啊，讲他讲他讲讲之后，后来那个约伯有点受不了，可是他已经全身没力气了。他说：“如果我有力气的话，我要抽打你100遍。哦”这个是阿拉伯的文化，古兰经就是这样写的啊。结果呢，因为太太让他的信心越来越软弱。后来他就叫他的太太，你滚开啊，你滚开，如果我看到你我身体好的话，我一定会抽打你。那太太没办法，他就离开他。离开之后呢，心又软了，那想说哎呀，又再回来看他。就在回来看他之前呢，发现什么，约伯啊，那时候已经啊，埃优卜在那边已经差不多完了，我已经活不下去了。忽然呢，安拉就给他开恩，他走到一个地方，忽然那个地方冒出一个泉水，那个泉水一来就把他的身体呢完全得到医治了啊。好，他就又变健康了。太太回来，你要打他？哦，他已经说了这个话，已经发誓，我一定要打你100遍。哎呀，非打不可，所以他就打他，但是不是用皮鞭打啊，是用草鞭打。就是说，哎呀，我的太太，你还是对我很忠心的 啊，但是我的誓言我不能够不打，我还是打你啊。就在古兰经里面所描述的啊，伊斯兰教穆斯林也认为说约伯是一个先知啊。所以现在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典故，说你看这个泉水，那这个泉水就是约伯他得疫病的那个地方啊，那还有一个安曼，有一个地方叫安曼啊，大家知道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那边有一个坟墓，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安曼的话啊，那边坟墓就是约伯的坟墓啊，这他们说的啊。你说哎，你们哎呦不是在北部吗？你们在南部？他说我们原来从北部那边迁过来的，啊，那个约伯我们的祖先就是。约伯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祖先啊，哎，他后来就也是跟我们一起南迁到这个南部来啊。那后来呢，我们就把他葬在这里啊。是在伊斯兰教，他们有很多有关于约伯的故事啊。那我们看这个他的情形是这个样子。那他的名字呢，哈，约伯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被痛恨或是受逼迫的啊。为什么会被痛恨、受逼迫呢？被谁痛恨？神痛恨不恨他？神很爱他的，他被谁痛恨？被撒旦痛恨，受逼迫哦。所以如果你的名字很不好，说不定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太好了，撒旦想要迫害你哈。因为他为人正直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受撒旦的痛恨跟逼迫。我们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世界恨那些属他的人，可是约伯在神的眼中却是保爱的，却是蒙福的啊。但是神允许啊，近前人受撒旦的攻击，有没有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只是叫他白白受苦，目的是要什么？目的是要让他得奖赏啊！所以我们看后来这个结果啊，就是我们把神的旨意给显明出来啊。那再来，我们讲到年代，他原来是不祥，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比摩西还早的主掌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约伯活了几岁？他活了几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后一章第42章，此后约伯又活了多少？140年啊！所以我们看人活的年纪，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只有在摩西之前才能够活超过120岁，对不对？亚伯拉罕活几岁？考试。亚当活几岁？亚当930岁，最老的活最久是马土沙拉，969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哇，175岁，以上
180，
哇，这雅各
145岁，
147，哇，好棒。那这个约伯他活了多少？又活了140岁啊！你就知道说这个可能就是在族长那个时期啊，因为摩西之后没有人活超过120岁。我们现在有没有人活超过120岁？没有啊，因为神命定的，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哈，因为人属血气的哈，所以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可以活120岁。可是后来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在摩西，摩西最后是活了几岁走了，就是刚好120岁。哎，他死的时候是不是说哎呀心脏衰竭或者什么地方出毛病？没有，他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问题是时候到了，哎，120岁到了啊！像现在是律法时期啊，不是在以前的那个族长那个时期哈、啊。从摩西时候真的就没有看到说活超过120岁，啊，约书亚也是110岁啊，他就走了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在摩西之前了啊。那摩西之前谁写呢？那我们就讲用希伯来文写的大概只有摩西吧。啊，亚伦会写吗？或者说比摩西更早的好像没有哈、啊，所以我们想有可能就是摩西所写的，他可能没有见过约伯，但是他知道约伯这个事情，就好像是创世纪的时候神在创造，哎，他也没有看过神怎么创造，但是神要他把它写下来，约伯记也是这样，神要把它写下来，很简单，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哈、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这是古老的传统说的哈、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因为没有写它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就说啊不详啊，但是你把它参考一下，如果是摩西写的，这个也是有它的可能性啊。那它的地方在乌斯地，可能就是以东地的附近，现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啊，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应许之地的东面啊。那东面的话，我们看南部有示巴人，示巴人就是在阿拉伯半岛啊这个南部的。那东有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如果来的话，也是从东边这样过来的啊，所以跟约伯记第一章所描述的啊，约伯的这些牛羊啊财产啊是怎么失去的，一个是有示巴人来，对不对？
对，
有一个是有加勒底人来啊，跟第15节、17节都是这样讲啊。所以按照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啊。那他的品格在神眼中，约伯是一个完全人，完全正直啊。那在人的眼中，他是拥有名声、财富、地位的哈，是令人羡慕、令人尊敬的人物啊。那约伯记在圣经中的地位是什么啊？那新旧约都提到约伯啊，什么地方有提到约伯？一个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哈、啊，这很奇怪的哈、啊。我们看以西结书，以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怎么会冒出这句话啊？怎么讲到三个人物啊？三个人物有点风马牛哈、啊，但是圣经上讲到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人物，他的品格哈、啊，我们讲说他是完全人，挪亚是不是完全人？挪亚是完全人，约伯是不是完全人？看起来也是完全人啊，好像是没有什么缺陷。像那个亚伯拉罕是不是完全人？看起来是要做完全人，神要他做完全人，可是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好像不大完全啊。那看到很多人都不大完全，可是想到挪亚，哎，是完全人。这个约伯呢，也是完全人，因为神说他是完全正直，哈、啊，敬畏神，远离恶事。但以理呢，也是完全人，哈、啊。所以你看，在第十四章的第14节哈、啊、20节这两个地方都有提到，哈、啊。他说，如果有一国犯罪，第12节那边讲，那我就要惩罚他们，啊。第14节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三个都是义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很好的、无可指摘的啊。那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有意思就是说，人的义最多最多就能救自己，你想救别人可不可以？不行啊，你再怎么样子正直公义的人，你都没有办法去救别人，救人的事情是要交给谁？交给我们的救主哈，只有神才能够救赎我们哈。所以，可是从这里我们讲到说，哇，他在神的眼中，哇，真的是了不起啊！像挪亚，记得这三个人啊，以西结所说的挪亚、约伯跟但以理哈。所以那个约伯他的儿子，对他替儿子献祭，到最后儿子能不能属于神的哈，他们要自己负责的哈。还另外一个新约有没有提到约伯？你们在新约有没有提到看到约伯在哪里？哪一卷书上？在雅各书啊，新约的雅各书第5章，新约的雅各书提到约伯啊，提到约伯，提到他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不是提到说他义人啊，或者完全正直， 提到他什么？他能忍耐啊。我们能不能忍耐？也可以了，但是能忍多久啊？这个就不得而知啊。你看第五章，第五章他提到第七节开始说，你们要忍耐，有没有？信心前面也讲到说，你们信心要不要经过试验？你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有没有？所以你叫忍耐到底，好，就必得救，对不对？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对。其实最终就是看你忍得住忍不住，打仗也是一样啊，忍最后支撑到最后的可能就是赢的啊。你看忍耐也是一样，你们要忍耐，第七节啊，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啊，啊，只等到秋雨春雨。雅各书第五章啊第八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啊！我们忍耐不住的时候，我们口里就说出来，对不对？彼此就埋怨了，那就不行了啊，就要受审判。就像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说话说太多，怎么样？神就责备他们啊！看到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啊！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有没有福啊？想不想这个福啊？要啊，这是圣灵的果子啊！啊，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啊。所以并不是说神很残忍。我们从一开始看啊，觉得说神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神很残忍？不是啊。他是很有慈悲，很有怜悯，啊，他要给我们更多的，因为，啊，如果你已经很多了，你会不会想要神啊？想不想要更多？够了，我已经满足了啊。但是神说不，我给你的还不够，你要多再多来哈，啊。所以只好就让你先受一点的苦啊。所以受苦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啊，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好，那他的情形在新旧约圣经都有提到约伯哈。啊，那在约伯记这卷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啊，你知道希伯来文圣经编排跟我们不大一样，我们现在的编排方式旧约啊是从创世纪摩西五经，接下来就是历史书，后来才是智慧书这些哈，后面有先知书。可是在旧约的它的编排方式是只有三种，第一个叫做律法 Torah 啊，摩西五经，第二个呢叫先知书，从约书亚记开始就叫先知书。那第三个部分叫做诗篇，或者叫做我们叫著作 Ketubin 哈，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著作的意思啊。那它是被编在著作，也就是 Ketubin， 因为著作里面的第一卷就是诗篇，所以通常有时候讲 Ketubin 的时候，我们讲诗篇。记不记得耶稣在讲到说旧约圣经的时候，他说到律法、先知跟诗篇，对，律法、先知、诗篇。所记载，所以它是编在第三部，也就是说跟诗篇是同一个，但是它在科多病里面的它是第三卷，第一卷是诗篇，第二卷是箴言，第三个才是约伯记啊。可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圣经它所编排的位置是在啊历史书的后面啊，以斯帖记之后，然后呢接下来有五卷书，那个是讲到诗篇或者讲到智慧的书卷啊，那它是我们把编成智慧书啊，五卷智慧书的第一个啊，约伯记，接下来就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各啊，所以它在圣经中是很重要的一卷啊。那它的这个文学题材呢啊是非常的独特的啊，因为约伯记它结合了旧约圣经中的各种文学题材啊，所以有许多个别的片段都可以独立出来。所以你看的时候其实不见得说你要把它全部看完了，因为它其实都可以独立的这样出来的啊，可以当作是一个箴言或者是一个谜语、诗歌、哀歌、咒诅或抒情的诗啊。那在优美的诗词当中，不仅流露触动人心的一种感情啊，情感的一个表现，它也展现出一个智慧的话语，那些很令人折服的啊，那些很有智慧的话。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属灵的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看约伯记觉得说哇， 什么他们每个人讲话都很有道理。现在呢比较清楚明白了啊，因为从神的角度一看说，这个东西有点没有道理啊，你被东西框住了啊，你的被你的传统、被你的思想、被你的哲学、被你的神学所框住了。可是如果当我们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他们讲的话都很有道理啊，一些骂人的话你就乖乖听，是我错了啊，其实不是你的问题啊。从这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约伯章记忆当中就看到这些属灵的教训啊。好，我们再来接下来看约伯记，他主要探讨的是很简单一个主题啊，他诉说一个完全正直的一个良善的人，他遭受极大的患难啊。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会嘛啊。那借着探讨苦难神就向人启示他自己，并显明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你看呢，我们看到他探讨有这些啊。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遭遇患难，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啊？约伯记里面有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也说，人生怎么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对不对？十之八九。约伯记讲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火星飞腾啊。他第五章第七节里面讲到所以苦难的事情是什么？是很平常的，到处都会看到这苦难的事情啊。那还有呢，苦难的事情，我们如果要找的一个答案的话，就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不对？那一定是你做了坏事才有苦，那些不好的事情临到你啊。所以到最后的人们有个结论就说你受苦的话，那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可是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坏事呢，那想一想看，那怎么办呢？那一定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受这个坏事临到你啊。那想到了，那应该是什么？
祖宗，
要么就是你的祖宗啊。可是你的祖宗好像也没做什么坏事呢。对，你看几代下来一直算族谱，都是好人好事代表。为什么还是遭那些坏事临到你呢？啊，有了，原来你是前生造了孽啊，前生所做的孽啊，所以把事情推到你的前生啊，到底有没有这个前生呢？这个就。没有办法去追究所以你只能这样解释在佛家，在印度教，他们有个轮回的观念，认为就是这个样子。印度人也在探讨一个苦难的问题，可是他们就把苦难的问题推给什么？推给那个业障，你过去所做的这个前生。所以我们这一生呢，你就要什么？坦然接受，不然的话，小心你不服气的话，你下辈子更苦所以你这一生是想想是为了前生的事情，然后这一生活的也是为了下辈子，这一生那你在干嘛？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答案真正答案是什么约伯记有把这个事情给讲出来一人为什么要受苦？所以自有人类以来，这些事情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经常发生家常便饭那这个问题只有在神那里才能找到答案。你离开了神，你靠人的虚想法想来天花乱坠，想什么东西，到最后呢，到底是真是假，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把人引到哪里去。然后他也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既然是约伯，你犯了这个，你受了苦，那一定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你一直说你没问题那问题是在哪里呢？因为问题就可能在神了所以他们在探讨神到底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讨论到苦难的时候，会不会讨论到神？会讨论到神。所以我们人人可不可以讨论到神的事情有啊，所以我们就有神学嘛，对不对？我们神学，我们的理性抬得很高，我们再去探讨神的事情。可是呢，你真的能够讨论到神的事吗？神的事真的是我们所知道是有限我们可不可以直问神？神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太不公义了，这么明显的事情，约伯这么好的人，你做这么不好的事临到他，对不对？这有没有天理？对不对？你一定会问这事情，对不对？可是他是神，我们可不可以问神这个问题人可不可以去质问神他是否是公义的那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公义的神为什么做出人看起来好像很不公义的事，对不对？你就在那边一直讨论。所以约伯别想太多，赶快承认一定是你犯罪了。约伯说，我也真想承认我犯罪了，可是我怎么想半天都想不出我真的是犯罪的话，我也是心甘情愿就是我没有犯罪，神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是不是我信的神？ 不敢讲，是不是这个神有问题了哈？是他真的想生啊？你最好出现在我面前，我来问你一下啊。所以，因为我们所认识到这位神，他是个良善的啊。我们也知道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我们所盼望的公义，如果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免就会问：哎，神啊，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到最后说是不是这是出于你，如果这是出于你的话，你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哈？我们会这样子问啊，只问神。但是呢，我们没有去问自己说我们是谁啊，我们岂可去质问神啊。所以后来神跟他回答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要问我问题啊，你是谁啊，对不对？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在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在做这个你在哪里啊？约伯一看到神才发现说，哦，原来他真的是愚昧的，他怎么可以问神这些事情啊？因为神有他的旨意，我们去探讨这些东西的最后的结果呢，我们会使神的旨意什么样暧昧不明啊？你看，如果看到在这个约伯记啊第38章，你们在那边讨论半天啊，神就出现了啊。你看第38章第1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约伯，你遭遇这个事情很简单，是不是我的旨意？当然是嘛啊！若不是神允许，有没有事情发生？不会有事情发生。既然发生了，是不是神的允许？是哈。啊，我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去追求，这是这样。哎，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啊？你去想去思索的时候，你想啊，原来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但我现在不明白，我现在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仰望他啊，我就是要坚定的倚靠他。你现在坚定之后呢，事情过后之后，你自然会明白啊。但是我们在那边一直讨论来讨论去，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神这样做到底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会让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到底这个事情啊怎么回事啊？你就越来越搞不清楚。所以我们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旨意啊。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允许。你看到同性恋法案通过了，你说这是谁啊？撒旦的哇作为，还有人在责备你，教会都没有起来祷告，祷告的时间不够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在聚会里面，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哎呀，你们都没有祷告。另外一个姐妹说，我从8号提案开始我都没有停止祷告。你是怎么说我没有祷告？哎，到底怎么回事啊，美国怎么会让这个事情通过？那个保守的法官怎么让这个事情做？那很简单的，啊，谁的旨意？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我们看再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其实神也，耶稣也在讲，在末后的时代会有什么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在8号提案的时候，我们是去举牌嘛，一男一女啊，那些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没有声音，要有声音出来，有吧？那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来这边跟我们讲啊，那时候我们有个小型的座谈会，那他说你们在做这些事没用的，啊，我说为什么没用？他说因为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败坏，啊，那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起来说话，那怎么行？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声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意见，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有一些对话啊，那个那人就讲到说啊，其实这个是神已经命定的。啊，你们再怎么样去抵挡这个事情，迟早会发生，啊，那有个弟兄就说，哦，我们一定要起来，我们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拦阻。果然不久之后，8号提案给拦下来了。你看，神不是应验了？哎，可是你再看过几年之后，就越来越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啊，那这个事情在那个最高法院也通过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允许，啊，那人的心也在神的手中。啊，撒旦也会在神做一些工作啊，在人的心里面做一些工作啊。可是人不明白的时候，想要去自寻出路，最后是神的旨意会暧昧不明啊，到底怎么回事？好，到底是撒旦做的，还是我们做的不够，还是什么样的哈？那只有坦然的接受，才能明白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他所探讨有这几方面的问题啊。那再来我们看约伯的几个朋友啊，基本上他是三个朋友啊。那三个朋友他病痛的时候，他的朋友前来看他，想要给他安慰啊。可是最后呢，他就引发一个 讨论，就是说义人受苦的一个对话，有三次的对话。那这三次对话代表从人来的各方面的智慧，他们很努力去想要探索苦难的意义，想要去认识神的作为，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徒然的啊。那但是也可以给我们参考哈，我们看到很多人想要从哲学的层面，从传统的层面，从历史啊，或者从神学的角度去探讨有关神的事情啊，这些只是给我们做参考，但是真正这个都是客观的一个认知。你讲了这些半天，神只要一跟你显现，哇、哦，你忽然就明白了啊。所以约伯也是跟他朋友讲了半天之后呢，越讲他有没有越清楚，越不清楚。那朋友也是在那边啊，大家都变成脑袋一团浆糊，瘫在那里。哎，神一讲话之后呢，哎，约伯就说：“哇，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到你啊！”那神看到这三个朋友也是在那边趴在那里，我不行，你替他们祈祷吧啊！所以约伯替他们祈祷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们的对话是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看这三个朋友啊。那第一个朋友叫做以利法啊，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要讲到约伯记哈，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哈，所以等下星礼拜、下下礼拜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对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们有更深的认识啊。第一个以利法，他是代表属灵的经历，他像是一个哲学家或是像是一个神学家哈，他会把问题剖析的十分透彻，所以你听哇，这个以利法讲的真有道理啊。可是约伯一讲的时候，约伯好像也有道理。哎，可是后来另外一个又讲，哎，那个人好像讲的也有道理哈。我们就是这样子，会被人的一些话语哈给那边转哈。那他是谁呢？他是提曼人哈。这边也讲到提曼人以利法。那提曼是谁呢？哈，你看在创世纪哈，创世纪的第36章有提到以扫，以扫他的后裔。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些人可能是以东人哈，可能在雅各那个时代的这些人哈。他们被生出来了，你看36章就讲到一整章他都提到以扫啊。为什么要提到以扫？可能就是你学约伯记的时候你非得要看到这些人不可啊。你看到他的长子是谁？叫以利法。你看第4节有吗？亚大给以扫生以利法啊。第11节也提到说啊，这个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有吗？所以以利法这个人名字可能是被他的后代子孙在用，所以是提曼人，所以提曼后代当中有一个人就叫以利法。那其实他是以扫的长子，如果你看到在第15节，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如何如何的，子孙中有提曼的族长，所以以利法跟提曼这个是连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你就知道他就是以东人啊。那他以东所住的地方提曼啊，这个地方是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现在有一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叫 Petra 啊，这个地方就在那里啊。那以利法的意思就是神他是精金啊，那他在这当中他是第一个讲话好、啊、那我们看当时的传统可能是尊重年长的人，你年纪最长的话你就可能可以第一个讲话啊，你就是第一个发言，所以他的话也是比较多的啊。那从这些他讲的话里面，他是根据他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好，他曾经有灵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哇，他的汗毛就会竖起来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们圣灵充满，你们当中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啊，被圣灵充满的经历的感觉是什么？你看在第4章哈，约伯记的第4章。的第12节，这以利法所说的，我暗暗的得了默示，对，默示的得到一个启示，启示性的一个东西来了，我的耳朵哎可以听到细微的声音啊，有人得到默示的时候看到异象啊，我在夜间思念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哇，对，你看他不知道听，不只是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也看到异象，做到异梦。恐惧哈、啊、临到我的身上哈、啊，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啊，你的毫毛有没有直立起来？有人说哦，这就是圣灵充满的迹象哈、啊。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啊，有人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手就会摇啊，所以以后他祷告的时候不自觉的手就摇一摇啊。哎，我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样子哈、啊。后来他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哈、啊。 所以他断定约伯受苦的原因的时候，他认为哈、约伯应该是要谦卑，他要折服啊，或者怎么样。不料哈、约伯却一一的反驳他的话啊，所以我们下次看到他们对话的时候，就看到约伯怎么样去反驳他的话哈、那所以他是代表这样的一个人哈、那另外一个叫做比勒达哈、比勒达他是苏亚人啊，苏亚是谁呢？他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跟另外一个妻子叫基土拉啊，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在创世纪的第25章那边有提到哈。那基土拉给他生了好多的儿子哈、包括米甸呐、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苏亚的啊。那后来亚伯拉罕就把这些人啊打发去东方，离开这个他的儿子以撒，离开这个迦南地啊。所以这边有提到有个叫底但示巴，也提到有个叫苏亚啊，在第二节哈、所以这边有看到他的一个背景啊。那耶利米也描述有苏亚人哈、那他们这些是靠近阿拉伯东北部的啊的一些游牧民族啊，是在阿拉伯半岛，所以是属于亚伯兰的后代哈、那他叫比勒达，比勒达的意思就是比勒就是巴利啊，就是在他们迦南地信仰或者在中东地区，很多他们都称为主啊，称他们的神叫做主啊，巴比伦也叫做比勒啊，跟巴利是有点意思是相似的啊。比勒达的意思就是比勒所爱的，在以扫的后裔当中也有相似的名字啊，所以他们可能已经通婚了啊，所以他们都是属于同一族的人啊。那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啊，他是代表历史、代表传统的看法，他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哈、他是常常根据人间的遗传和古老的谚语啊。你在约伯记的第8章那边有提到啊。那可是这些话呢，约伯听了，对约伯有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啊。你在受苦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呀，起来啊，啊，多运动一下，身体健康，吃一点哈、或者说是啊，天助自助者，你讲一些古老的谚语，有没有给你帮助？没有帮助。这话都很有道理，可是我现在受苦的时候，主观上很受苦，我需要有人安慰我，可不可以给我安慰？这些话不会给我安慰，而且反而是伤口上什么撒盐，对不对？所以你们讲懂得很多谚语的啊，跟人家讲话，特别是安慰那些病人的时候啊，这些话就少用一点了。你要去感受人家的那种想法啊，所以他比较是那种很理性的、很客观的，可是他不能够去体会人家主观所受的痛苦啊。所以丰富的知识学问并不能够给人家生命啊，所以他是代表另外一种的啊。那另外一个朋友叫做索法啊，索法他是拿马人啊。拿马这个地方在圣经上记得很少啊，他是犹太的一个地方，犹大南地的、其实跟以东地那边是连接的那个地方啊。可是如果在摩西之前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住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当时的犹太的南部，其实也在以东的附近啊。那但是这个说法啊，那听他这个样子也不像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名字当中没有一个叫说法的啊。那说法的意思就是公山羊啊，他说不定是一个外族人啊，或是怎么样的啊。那不管怎么样，他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讲话就比较粗鲁、比较粗暴、凶暴一点啊，很凶啊。他表示说，他看事情是极为独断啊，所以他只讲权威、讲是非，他不会感受别人的心境啊。所以从说法所讲出来的话里面，你会发现他非常的严厉，里面充满了责备啦，充满了定罪，甚至带着咒诅啊，说神一定会把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所以讲的这些话就是非常的啊黑白分明的。所以如果这些话很凶的话，我们如果是无知的人的话，一听到这些话，哎，很有道理啊，哎，我们可能就会折服，怕怕的啊、是是是是，我们就听他的。那对约伯有没有管不管用？不管用哈、约伯、这个他也见多了啊，你讲的这个东西对付小学生的方式来对我讲话，那是没有用的哈、所以对约伯是没有功效哈、所以他跟约伯对话本来是3回合，可第3回合呢，他就没有说话了哈、所以3个朋友当中的说法，第3个回合他就没说话，可能已经没话说，无话可说，他就很气，或者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你们在生气的时候会不会说不出话来？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他是代表一个主观的见解啊。 黑白分明的律法主义啊，他常常用从审判官的角度看约伯。约伯，你不要想太多，一定就是你犯罪了。是，说不，是不是？招不招？从死招来，坦白从宽，对，看剧从严啊。他不想去问这约伯的心境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说法他代表的是这个样子啊。那最后呢，有一个人出来发言了，叫以利户啊。除了约伯的三个朋友之外，忽然就冒出一个青年人，他叫以利户，他发表了他对神和对三个朋友的啊他的评论。但是约伯没有回答他，神也没有提到他，因为神后来有提到他三个朋友，说、哎、你们在议论我的时候啊还是约伯讲的最好，那三个朋友讲的不行啊。然后讲到叫约伯替三个朋友祷告，可是约伯神没有提到以利户，好像把他给忽略了啊。所以以利户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啊？你们留着，你们自己慢慢去想啊。这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说法啊，有人以利户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哈、啊？说不定以利户就代表你，代表我、啊，我们旁观者，因为从头到尾他就在旁观那边看啊。那所以这个他是谁呢？他是布西人，也是兰族的哈、啊。所以布西跟兰这个是谁呢？他原来住在巴旦亚兰那边的，就是拿赫的后代。拿赫大家知道，亚伯拉罕的兄弟啊，拿赫后来生就是拉班啊，这拉班他们的这个跟他是同一系的哈、啊。在创世纪22章有提到布西哈、啊，也提到兰啊，兰或者提成为亚兰哈、啊，是同一个意思的哈、啊。那后来他们本来是住在大河边，可是后来移居到阿拉伯的旷野那里啊。那以利户的意思就是他是我的神啊，讲到他是巴拉加的儿子啊，巴拉加的意思就是神赐福的。那讲到他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啊，在第32章的时候他出现了，他一出现的时候他怎么样？一讲到他很生气啊，我们看到这个看到病人啊，应该要很讲话小声一点啊，或什么样子啊，结果呢他生气，生谁的气？生这个病人的气啊！你这么的，现在不吃饭啊？你不吃怎么会好啊？我们会不会这样对病人说话？他已经够可怜了，我们会这个样子。所以他对约伯发怒，他不止对约伯发怒，也对谁？三个朋友发怒啊、哦！你这三个朋友想要说服约伯都说不，讲不好，不行啊，怎么着？而且因为他还有个生气的原因什么？因为约伯自以为意，你自以为意就不以神为意，所以他想要替天行道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啊，想要替神说话，神需不需要我们帮他说话？神不需要我们帮他说话啊，也不要去评论他啊。所以他讲的话其实也是跟这三个朋友差大同小异哈，脱不了那个框架。他把神框在说，神一定是赐福，他是良善，他不会做一些什么样啊那。跟这个事实上好像不符的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神做的事情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它的内容啊，刚才我们有稍微看到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很长，可是结构很简单啊，就是神让义人遭遇苦难，目的就是要赐给他更大的福啊。约伯跟他的朋友不明白神的旨意啊，就对义人受苦这个议题进行3次对话啊，借着人的智慧仍然无法解决人生苦难的问题，直到神向他们显现啊，神向他们显现之后，所有的问题怎么样都解决了啊。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如果祷告神啊，为什么这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哎，一旦神跟你说话啊，问题怎么样都不是问题了啊。我们看到很多的经历啊，所以我看到这个经历发现，哦，约伯记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好表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好，再来我们看它是它的分段哈、哦。约伯受试炼是在1章跟2章，本书一开始就指出神跟他的众子在那边聚会啊，神的众子在神的面前试炼，这个就是讲到在天上啊。那撒旦也在其中啊，明天我们会探讨说撒旦为什么能够混进来啊。那神说的约伯正直，可是在撒旦的激动下哈、啊。因为后来就是撒旦是不是激动神啊？你虽激动我，对不对？你激动我哈、啊，这个攻击约伯有没有啊？我们看一下啊，在约伯记的第1章，这个前面我们知道嘛哈、啊。后来撒旦就去做了这些事情，对不对 后来第二次他们又再见面了啊，神又跟撒旦说，哎，你们看到约伯，哎，你这样做的都白做了吧，啊，世界上还是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第二章的第三节、啊，你虽激动我攻击他啊，你在那边一直在刺激我，对不对？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守他的纯正。所以神有没有被撒旦激动到？哎，你虽激动我，这不是吗？神自己说的，神自己承认，撒旦是不是很厉害？啊啊，这个你们自己去想啊，好像有点沉默啊。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撒旦的激动下啊，神允许啊撒旦去攻击约伯，让他受试炼啊。所以我们看到神跟撒旦对话，表面上是撒旦激动神啊去试验约伯，其实呢，这是神的旨意嘛。啊，到头来其实都是神的旨意啊，谁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嘛？而且这个事情谁发动的？是撒旦发动还是神发动的？是神发动的哈，神挑衅撒旦哈，因为神跟撒旦说，哎，你有没有看过约伯？世界上没有人像他一样，约撒旦就很不服气啊，啊，都是你在保护他的，你试试看，你不保护他，看他还怎么样啊？信不信服你？对，所以听起来好像是撒旦在激动神，其实是神先挑战。哎，撒旦啊，你有没有看到约伯啊？所以是谁在发动的？是神在发动啊！你看是神在开始说话。你看第一章的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啊？”然后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啊？”所以从这里看到底谁激动谁啊？你就知道了啊，都在神的手中。那撒旦只是神卑贱的器皿啊，用来去击打约伯的啊。那我们表面看撒旦击打约伯是在试探约伯，他的目的是叫约伯顺着自己的感受啊，人顺着自己的感受啊，他就会离弃神啊，就不按着神的意思了啊。但是神试炼属他的人，他的目的是要除掉他里面的有些东西要被对付啊。那在受试炼当中，神会不会看顾，会不会保守？会啊！你看在生命经那边有提到，神允许这个事情试炼，就看我们的心内如何。在生命经第八章那边讲到，说这些试炼会怎么临到你们呢？就来试验你们的心到底是顺从我的律例，顺从还是不顺从啊？所以我神都知道，可是人不知道。借着试炼，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爱神的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也提到说，神让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他会让一条路开一条路，让我们不至于完全跌倒。那最终呢，他是要我们经过这个试炼之后，他要赏赐我们。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从第三章到第三十七章就讲到约伯跟他的朋友们在对话啊，面对约伯遭遇巨大的苦难，他的朋友们啊，从哲学、历史、神学、自然、道德、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苦难的意义。那个人都说出很有道理的话啊，可是大家的看法其实大同小异。他把神的作为局限在人的情感和灵性所能接受的框架，神一定是好的，他一定不会做不好的事啦。所以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大家哎，又静静的，又不敢说话了啊。所以我们看这其实三次对话都是这个样子啊。那第一次对话是约伯他抒发内心的苦情，先是抱怨，哎呀，我为什么被生下来啊？啊，后来是求死，非常的消极啊。那你讲这些话，这三个朋友就开始不满啊。哎，你这讲是有点抱怨神哦，就引发三个朋友跟他对话。他指出人受苦其实都是因为犯罪，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对不对？我们喝酒喝太多啊，是犯罪，就胃搞坏了啊，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个适用于一般的常理啊。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啊，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是有神的用意在这里啊。神对一些属神的人特别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试验，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们？其实告诉你一个秘密，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看得起我们，看重我们啊，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为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精进啊。那神的旨意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啊。然后第二次对话，你知道刚开始讲话发现哎意见有点不大一样的时候啊，就开始由说话由对话变成了辩论啊。那三个朋友就认定苦难临到约伯一定是你犯罪，好，你只要认罪就没事了，赶快认罪吧啊。 那约伯感觉就被朋友苦待了，我哪有犯罪啊？啊，神说都连神都说他是完全正直的，对。所以你看我不只是被朋友苦待啊，哇，神也嫌弃我，人也藐视我，到最后他越看到自己越苦啊，真的是当人离开了神，眼目离开了神，看到自己啊，其实撒旦的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撒旦试探我们啊，他的诡计，他的招数有几招，你们知道吗？只有一招啊，我们知不知道他的诡计？圣经上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他的诡计是什么？叫我们，我们都在看神，原来对不对？约伯都是在看神，神啊，一切都是你啊，孩子啊，为孩子献祭，神啊，请你保守他。然后他哦，这些失去了，哇、哦，赏赐的归回也是属于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赐生出于母腹，也必赐生而回，哇，都是看神看神，没事对不对？到最后，他的朋友说：“约伯，看看你，一定是你犯罪了。”然后就开始看，我哪有哪有。越看越可怜啊，对不对？哎呦，你看我被朋友这个误会，然后被神藐撇弃，然后被人藐视，越看就越看自己可怜，看自己可怜就说：“哎呀，我要替自己说点话吧。”开始他就可以自己辩护，然后越替自己辩护，越觉得自己很好，不觉得自己有错。可是为什么灾难临到他呢？啊，他也是不明白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情形啊，啊。他就是说为什么会临到我，那我们相信都是神做的，那神啊，你说吧，评评理，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好临到我这个身上啊？所以他们对话就越来越激烈了啊，最后朋友不只是称他罪人，还称他是恶人啊，你犯了大罪啊。哦，这个约伯就越加的啊，我是无辜的啊，希望在神面前承认他的案件啊，我到神的面前我都不怕，来我们看看评评理啊，啊，看谁对谁错啊。可是到后来要犯啊，神还是不理会他的样子啊。那最后呢，约伯就说了一篇很长的结论，他自我省察，他陈述自己的所作所为，越看呢发现果然是完全正直啊，毫无瑕疵，毫无指摘，对不对？啊，保罗也是这样子啊。保罗以前做法律赛人的时候，哎呦，按着律法上来说的话哈，按着这我是法律赛人，对不对？就律法上的意义上来说，我是什么？无可指摘啊！法利赛人要守律法，对不对？不只守十诫，守几诫啊？613条诫命，613条诫命，我在那边摊开来看，阳光下铺开来看，哇，没有一个是违反，无可指摘啊！按照律法上的意义上，无可指摘。约伯也是一样，他是不是义人啊？他是义人啊，但是有点不大一样是什么？自以为义啊，认为说是我没有错啊。真正的义人是不是自以为义？真正的义人是说人要说他义，不是他自己说他自己的义啊。所以如果你说自己是义的话呢，哎，然后呢不义的事情临到你，那是谁的错了？最后怪到谁的头上？那就是神了哈。所以自以为义的最后的结果就不以神为义了哈。所以约伯记到了后来，为什么三个朋友不跟他说话？因为他自以为义啊。你看第32章。约伯记的32章，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再讲也没有用了哈。然后呢，布西人兰族的巴加拉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怎么样？不以神为意了哈。我们会不会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这个样子啊。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义正辞严这边去质问神啊，你如果是良善、公义、正直的、慈爱的，为什么让这些啊，这个911事情发生？为什么让这个事让那个事做成啊？所以罗马书的10章里面讲到说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会不服神的意，就是想立自己的意，自己的意的意思就是从我的角度看我自己，啊，就是立自己的意啊。你看罗马书的10章。犹太人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呢？他说怎么可能是耶稣，耶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们是不是很热心呢？也是很热心，是不是很爱主啊？好像也是很爱主啊。你看10章1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祈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啊，他们不是不冷不热的哦，他们很火热哦，可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人的知识从人来的都不是真的啊。 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神做的呢，他们反而去抵挡。啊，那想要自己认为自己的有个框架，把神框在那里啊，那可是他们却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什么基督来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的义哈。所以我们要信靠他，仰望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啊，真正从神得着义了哈。所以这个约伯最后是这个样子啊。那以利户后来评论，有个年轻人哈，那因为没有把问题解决，他就向他们发怒，并且发表评论。那他所说出来的问题哈，也是一样，他可以找出很多的这些他们所说的一些话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提出一个解决之道。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说神必不顾念你们啊！当他讲完这句话，神马上就顾念他，给他打一个巴掌。所以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当然话很多，义正辞严啊的时候，反而哎，谁一出现，我们发现哎呀，我们说都是错误的话啊。那神怎么回答约伯呢？啊，从38章一直到41章，啊，其实神都在侧耳听他们在说的话啊。那因为他们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神就介入，便在旋风中回答约伯。可是神并不是回答约伯的疑惑，而是问约伯许多问题，是否明白他创造万物的旨意啊？那这些问的一个问题啊，我看我们没有一个人回答，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啊，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神在问我们问题，我们先回答神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你回答不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去质问神呢？啊，不管怎么样，到最后呢，是结局是美好的啊，因为他的故事最后一个美好的结局，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啊。所以约伯虽然受苦，但是他的心仍然向着神啊。那最后的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他厌恶自己。开始呢，约伯是很爱自己啊，舍不得自己。当别人说他不好的时候，他替自己辩护。可是当他见到神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我就厌恶自己。你看第42章啊，42章第6节，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啊，当他亲眼看见神啊，他说过去他叫做是风闻有你啊，第5节。可是现在亲眼见到你，他就懊悔了。所以他本来爱自己，为自己辩护，现在呢，他把可夸的自义都厌弃了。所以圣经上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凡舍去生命的，你必得着生命啊。所以你把自己的老我拿掉的话，神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啊。后来神就叫他为他的3个朋友祷告。你要替他3个朋友祷告之前，哎，你要先刚才很生他的气，对不对？你刚才哦，为什么这样子？哦，重伤我，哦，诬赖我，哦，你叫我替你祷告，没门啊，哦，我们会这样子。可是哎，不行，你要替他祷告。表示我的心啊已经柔软了啊。当你可以替他祷告的时候，你看在第10节哈，约伯为他的3个朋友祈祷，约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啊。所以哎呀，早知如此，我早就应该先你们来，不我们不谈话，我先替你们祷告，所以马上可能就从苦境回来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当约伯的心里啊，因着舍己不再抱怨苦读，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啊。后来的结果，神不仅约伯不仅恢复了过去的尊荣，神也使他得到加倍的福分啊。这预表忠心的仆人要得到加倍的赏赐啊。记不记得那个5个仆人忠心良善的5000两的，对不对？你得到5000两啊，2000两也得到2000两啊，有他的一属灵意义啊。所以我们读约伯记啊，你看。记得不要凭人的智慧、理性和世俗的观念，因为受苦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会碰到，啊，我们可以常常会去问啊。那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的，还有谦卑的态度，才能看到属灵的教训。所有临到我们的事上啊，就可以去经历神。所以你不要小看临到我们的事上，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绝不是突然啊，而是得以认识神、认识他的作为、明白他的旨意啊。所以他在属灵上教训哈，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面对试炼。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火星飞腾哈。所以对于属神的人而言，受试炼的是怎么样？是免不了的啊。没有受试炼呢，没有受逼迫，哎，才奇怪，最近好像日子太顺利了一点，怎么没有一些逼迫啊？哎，其实我们要看到啊，真的如果碰到这些试炼患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遭遇奇怪的事情。在彼得前书的4章12节啊，弟兄们，有火焰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什么？ 大家都不敢讲，倒要欢喜。所以还是要给你看这个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二节哈。彼得前书跟雅各书常常讲到试炼哈。第十二节讲，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啊，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与他同受苦，也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啊，当我们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又在讲到哈，忍耐是有福的，为主受苦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啊，所以不要为这个东西而感到羞耻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好，你碰到试炼的时候，你知道试炼或者讲试验跟试探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神会不会试探我们？我们讲试探的意思是什么？试探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跌倒，犯罪跌倒。可是神他不会叫我们犯罪跌倒，可是神会试验我们。神有没有试验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神要赐大福给他嘛，对不对？他受完试炼之后呢，说：“哦，亚伯拉罕，你不要动手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啊，好，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你通过了这个试验，因此我要什么？赐大福给你。你没有经过试验，会不会得到祝福？不会。所以记得，神让我们经过试验、试炼的用意是什么？要给我们更大的福气啊！所以借着环境试验的目的，第一个是要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心内如何，再来就是借着患难受苦啊，让我们生命被炼尽，最终我们会得到他给我们的奖赏啊，与他一同进到荣耀。可是试探呢，撒旦是不是试探人的？
是
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试探的人来了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内招，就是叫人不看神。人在看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你不看神看自己的时候，亚当也是因为开始看自己的时候体贴自己，他就会离弃神，甚至会沉沦啊。所以神应许属他的人啊，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胜过试探啊。不管怎么样的那些试炼患难啊，神都会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啊，因为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还有你从约伯记的哈，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人的智慧是有限。我们以为说哇，我很聪明，这世上很多道理我都明白，哲学、神学什么我都懂。从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当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智慧人。从人的角度看，他们的思维，他们很多的经验都非常好啊。所以他们从人的思维传统经验去评论神的作为，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很有智慧，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无知的。你讲的话不是智慧的言语，我之前看哇都是智慧的言语，可是从神的说角度说，哇，你这些叫无知的言语，因为有些盲点。所以但是我们看了这些东西也给我们一个帮助，因为我们的思想就是这个样，他们的想法就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所以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不能认识神，必须要被神开启啊。那我们看认识神当然有几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的方面去认知到神啊。客观的方面的话啊，如果你从客观去认知到神的时候，刚开始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啊，比如说人家来跟你讲有关神的事情，这个都是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可是这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你所信的神，比如说你被爸爸带去教会，对爸爸妈妈，你以为说你所认知的其实都是在客观的，你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啊。所以我们从客观上去认知到神，我们人常常以为说我就知道了，我就认识了，我就完全了啊。但是圣经上讲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人若自己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你要知道神，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就是说你要主观的去经历到他啊，不只是客观上听人所说的或者看书上所写的。所以人的作为啊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必须要亲身经历。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学说，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让你去亲身经历神。圣经上讲说你们要常常才知道神他是美是善的啊，才能真正的认识神。正如约伯的结论，他怎么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
亲眼
看见你。”哈，好，另外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不要自以为义哈，不要认为说你是对的啊。约伯在神在人的面前，其实他都是义人， 可是因为他受了不公义的对待，就为自己辩护。你为自己辩护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就自以为义啊。耶稣有没有为自己辩护？耶稣跟约伯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一样的地方，他们都是义人，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有人在诬告耶稣的时候，耶稣不说话，不回答。约伯有人在诬告他，他怎么样？他就跳起来啊。那我们是属于像耶稣内心，还是像约伯内心？我们都像约伯一样啊！你怎么这样说我？我太委屈了啊！所以我们要效法，不是效法约伯啊，要效法耶稣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不要立自己的义，你就不服神的义了啊！我们看神使他受苦，我们知道说神他统管一切，若不是神允许啊，我们的头发不会一根变黑变白啊，麻雀不会掉在地上啊。不会有事情临到我们，所以苦难临到，什么事情临到都是有神的作为，神的意思啊。所以只能向神呼求怜悯，神啊，帮助我，我受不了，实在很苦啊，是这样子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是神所做的啊。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朋友毁谤他，毁谤约伯的时候，约伯的朋友啊，对神的认识不够，常常为神去辩护，指出苦难的原因就是约伯犯罪，事实不然啊。那这个约伯，这个他在神的眼中是正直，那你要不要跟你的朋友去争论呢？不需要哈，那他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他不知道啊，你不必去跟他争论哈。所以别人的毁谤，你就去包容包含他，对不对？因为他们只是无知嘛，他们所做的事情不知道。那再来是他为自己伸冤啊，所以当约伯义正辞严为自己的公义辩护的时候，他就使三个朋友哑口无言，他就自以为义。那自以为义的结果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神不公义嘛，啊，如果我真的是都是我对的话，那就是一定神是不对的啊。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完全错误啊。好，所以从这当中我们要学习不要自以为意，带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属神的人相信神统管宇宙万有，他赐平安，他也降灾祸啊。这句经文大家可以把它看一下啊，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第7节，我照光也照暗，我赐平安也降灾祸，照做这一切的就都是我啊。那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神的旨意，除非是他向我们显明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就是认定神是良善的，神是正直的，在他毫无不义，并且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啊。所以而且神可以将不好的事情成为好事，对，看刚开始看是不好的事，比如说约瑟被卖了，对不对？被卖之后，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不好的事。可是回过头来看呢，他的哥哥们有点怕他啊，就说请你饶恕我们。可是约瑟就安慰他们啊，你们的意思原来是不好的，可是神的意思呢都是好的啊，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啊。神是不好的会成为好的啊，所以你要放下自己的意思，因为人不能够理解创造主的作为，不能用世俗的观念和自己的感受来评论神的作为，必须谦卑舍己才能被神开启，明白属神的事啊。那最后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试炼后一定会得到奖赏。我们知道恩赐，神给我们恩赐，对不对？恩赐是一个叫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代价。你明天生日了啊，爸爸给你这个礼物，这个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努力才得到的？没有，就是白白的恩典。可是另外一个叫做什么赏赐啊，在雅各书里面讲，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有一个是白白的恩典，另外一个呢是你要努力得着的。那所以那个奖赏呢，也就是说你要经过试炼之后才能够得着。你考试你想得一百分，对不对？你不考试那你怎么得一百分？得一百分很好啊，那种感觉好不好？我已经很久没考试了可是哎呦，我考试拿一百分那感觉飘飘然很好，对不对？你可是你不考试，你不努力，你怎么会有那样的那奖赏呢？所以圣经上讲很多地方是你经过试炼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奖赏，你会得到公义的冠冕，你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很多好，你这经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记得受苦绝对不是突然的，为受苦是有福的。那经过试炼之后你必如金金，那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永远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受苦这个事情是吗，是神在我们身上当中要给我们的奖赏啊。所以既然受苦的话呢，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就要忍耐啊。所以约伯他受苦是忍耐而著称啊，他的结局是有福的。所以如果忍耐的话，怎么样？一定会成功，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子鼓励我们的这个军人，鼓励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哈，是这样子。如果你不能够忍耐的话，你受的苦怎么样？就突然呢，白白受苦啊。那最后的结果是会得到双倍的福分哈。约伯最后的结局是靠着神的恩典，他通过试验，神给他双倍的福分，表示这是长子的权利啊。长子得到双倍，就像基督一样。从人的角度看，就是我们得到世上的这个现在哈，今生可以得百倍，来生可以得到永生。我们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啊，我们在地上蒙福，在天上将来也会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试验的话，你只有最多什么，就在地上。如果约伯说哎呀就这些的话，神说哎呀我还给他另外一个福分，什么？天上的福分。他不经过试炼那怎么行啊？你所得的福分都在地上，那到最后那也只停留在地上，那太可惜了。约伯这么好，我要跟他跟我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当中神看着我们也是很宝贵，对不对？呀，我们这么好，神就给我们一点点苦难，让我们胜过这个苦难啊，就像约伯一样，神就会给我们奖赏。因为我们借着苦难，我们可以更认识他，好，可以更经历他。好，这个就是约伯记的简介概论啊。好，从下个礼拜我们就会从第一章开始讲。好，我们就讲到这里。